第75篇被破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所描绘神所拣选的人雅各一生中关键性的经历，这实在是神圣话语中很不平常的一段。这是圣经中独特的一处，没有别的地方和这一处类似。但是因着缺少经历，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充分留意这一部分的经文。因着主的怜悯，在这一篇信息中，我们必须来看雅各一生中这紧要的经历，好使我们得着属灵的帮助。雅各在这一章的经历非常实际，个人且亲密。雅各和一个人摔跤至少半个晚上，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亲密呢？主在人的形状里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神绝不会和陌生人或不信的罪人摔跤。请你注意，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没有一节说，当雅各独自留在那里思想他的难处的时候，主来和他摔跤。不，这里只说有一个人和他摔跤。这说明那个人已经在那里，他用不着来。这岂是主一直与雅各同在？那么为什么主突然开始和雅各摔跤呢？这必定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雅各的背景。当雅各返回他父亲之地时，他有两个难题。拉班在后面，以扫在前面。他从拉班那里篡夺的手得着了释放，现在面临与他哥哥以扫的碰面。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摔跤的事。雅各所打发的人已经回来报告，以扫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他来。雅各听见这个报告就惊吓起来。照着雅各天然的领会，以扫若是来欢迎他，他用不着带400个人。在他看来，以扫就是像一个军长带着军队而来。无疑的，雅各以为以扫是来杀他的。雅各相信这件事，就被迫祷告。他做了绝佳的祷告之后，就把他给以扫的牲口礼物分作九群，但他没有平安，因为他的难题还是在他面前。所以创世纪32章22、23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做了这一切之后，雅各独自一人，他也许在考虑进一步的情况。他不知道如果以扫来攻击他，他该怎么办。雅各的担子非常的沉重，情况危急，他乃是在绝望的光景中。圣经没有说明雅各独自一人祷告时，很多时候你没有受到困扰时祷告，但当你深受困扰时却不祷告。你越受困扰就越少祷告，因为难处深重，情况危急，你根本就无法祷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还没有被打倒。无论问题如何严重，你还没有被打倒。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一面无法向前，另一面却不祷告，反而仍然停留在那里，思考局面，问自己该怎么样来解决面对这样的局面。当雅各在考虑如何应对他的难题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一个人开始和他摔跤。我在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来和他摔跤，圣经只说有一个人和他摔跤。当然，今天我们读这段话时，立刻知道这个人就是神。但是在开始摔跤的时候，雅各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神。他也许以为攻击他的是以扫400个人当中的一个。当这人开始和雅各摔跤时，雅各不肯让他得胜。可能雅各对自己说，这人来捉拿我， 我不能让他捉拿。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问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主做了一个人和雅各摔跤？这有什么需要？主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乃是荣耀的神显现。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主向雅各显现，乃是一个人和雅各摔跤。第二，为什么全能的主会胜不过雅各这小小的人呢？第三，为什么主等候那么久才摸雅各的大腿窝呢？为什么他不在起头就这样做？主和雅各摔跤至少六个小时以上，可能在半夜就开始，一直持续到黎明。为什么主容忍这场摔跤这么久呢？第四，为什么主不肯把他的名字告诉雅各呢？在许多别的场合，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告诉他们他是谁。但是在这里，雅各要他启示他的名，他却不肯，反而将他的名字保密。对于这一切的问题，我虽然不能给予完整的答案，但借着我们的经历，至少能回答一部分。在这一段话里，没有荣耀之神的显现，也没有主的眷临。对亚伯拉罕，主首先显现为荣耀的神。后来在创世纪18章，主访问他，并和他一同进餐。但雅各这次经历既不是神的显现，也不是神的眷临，乃是一次的对付。当你得救的时候，主向你显现，之后你多次有主甜美愉快的眷临。但是除了得救时主的显现和交通时主的眷临以外，还有些时候是主的对付我们。在这些对付的起头，我们并不领悟主的同在。我们以为是我们的丈夫、妻子或某位长老在叫我们难受。至终我们领悟，这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或某位长老的问题，他乃是神在这里对付我们。这给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主在人的形状里和雅各摔跤。神没有用明显的方式显现为荣耀的神来对付我们。在每一次对付的开始，我们总以为是什么人和我们摔跤，和我们作对。这种摔跤常常持续很久，在雅各身上也许是六小时，但是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是六周、六个月，甚至六年。姊妹们，你们和丈夫摔跤多久了？可能你每天都和他摔跤。你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或者分居，但你必然觉得能随意的和他争吵。也许你对你自己说，真不幸我嫁了这个男人。好吧，既然我不能和他离婚，至少我能和天天和他争吵。有的妻子已经和丈夫摔跤很多年了。当然对做丈夫的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也和妻子摔跤。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婚姻生活就是一个摔跤的生活。虽然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和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摔跤，事实上，对方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某位长老或任何环境中的每一个人事物，和我们摔跤的乃是主自己。我们在经历中至终领悟主是在这里。例如一位姊妹至终会说，和我摔跤的不是我的丈夫，乃是主。我们如果能明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回答其他三个问题了。主为拯救我们而显现的时候，启示他自己是荣耀的主，但是他对付我们的时候，却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每当我们经过一次对付，我们以为这是人来自人的难处和环境，我们不认。但是每当对付来到，我们必须领悟主是在这里。不要问他的名字。姊妹们常常问我，李弟兄，为什么主给我这样的丈夫呢？弟兄们也常说，李弟兄，主不是知道一切呢？他既然知道一切，他为什么不对我的妻子做一些事呢？ 答案是主的对付是秘密的，借着雅各的经历我们能够领悟那和我们摔跤者的名字。对姊妹而言，主的名字可能是丈夫，对弟兄而言，主的名字可能是妻子，在所有的事例中，主的名字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们如果诚实且敞开，很多人都会承认他们对自己的婚姻有疑问。很多人问为什么，一位弟兄会问，教会中有许多的青年姊妹，为什么我就娶了这一个。每当我们受对付，起头都不认识这是主的作为，有时我们领悟了却拒绝承认接受。我们如果真的承认，必然会立刻停止摔跤。所以我们奋斗到底，不肯被征服，反而尽力要征服对方。在许多的事例中，我们并不领悟我们实际上是和主在摔跤。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如果主立刻征服了我们，我们怎么会被暴露呢？有人会问，我已经为我的妻子祷告多年了，为什么主不答应我呢？为什么他绝不改变呢？答案是因为你需要被暴露。主和雅各摔跤，目的是要暴露他是何等的天然。这种的暴露至少需要半个晚上，我们也需要长时间的难处。我们很多人仍在摔跤，主想要征服你，但是你却征战拒绝挣扎。你要征服你的环境，也许你的妻子是主用来征服你的，但是你却运用你的力量要打败他，所以摔跤就得持续下去。盼望在整篇信息中主能够光照你，你能够看见说，哦，现在我看见了，多年来我在摔跤，现在我看见这个目的乃是要暴露我是何等的天然，我是活在我的天然里，问题不在我的妻子或是我的丈夫，问题乃在我是天然的力量，我仍然是活在天然里的人。雅各有什么错呢？使得主必须和他摔跤呢？没有什么错，主和雅各摔跤是因为他还是那么的天然。这里不是对付雅各有罪的事物，这里乃是对付雅各天然的生命，天然的人。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暴露我们天然的生命，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一段很长摔跤的时间，借着这样长时间摔跤，我们的天然正像雅各的天然就完全被暴露。我们读创世纪31、32、33章时，就会看见雅各是何等的天然。他曾受过对付，受了许多的苦，但是在创世纪32章，他仍然是天然，他仍然不信靠主，并且完全不能彰显主，他乃是天然的，他完全活在他天然的里面，并且他天然的表现满了他的自己。在这摔跤的晚上，到了一个时候，主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创世纪32章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主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大腿窝的筋是我们这个人最强的肌肉。主的用意不是要征服雅各，乃是要暴露他。主暴露雅各天然的生命后，就摸了他的大腿，他的大腿立刻就扭了，他就瘸了。正如31节所指出的，雅各的大腿就瘸了。雅各的大腿扭了以后，也许自己想，这摔跤者比我大，他没有杀我，但他却摸了我，使我成了瘸子。雅各领悟这个摔跤者比他大，就求他给他祝福。甚至在这个时候，我都不相信雅各领悟这个摔跤者就是神。这个摔跤就对雅各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说了这话以后，主问他名叫什么。主既然已经知道雅各的名，在这里为什么主要问他这个问题呢？这乃是要叫雅各领悟他是谁，并逼他承认他是雅各，就是那个抓夺者。雅各说出他的名后，那摔跤者说，你的名不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这名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者。很多基督徒知道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但是最好的翻译的词典和译本指明，这意思是次要的。以色列这名的主要意思是与神的摔跤者。雅各听到他的名字已改成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者，立刻领悟这位摔跤者是神。也许他对自己说，哦，这位是神，他已经称我为与神摔跤者。于是雅各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主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主没有把他的名告诉雅各。在我们的经历里，那位对付我们的神总是个秘密。但神虽然没有把他的名启示雅各，却给他祝福。祝福以后，圣经没有记载主离开他，主一直与他同在，甚至在摔跤后他仍在那里。主既没有来也没有去，他只是和雅各摔。如果那是旧约时代雅各的经历，今天对我们就更为真实。主永不离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对付，他就会非常精准地对付我们。创世纪32章30节说，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毕努以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主祝福雅各后，雅各完全领悟那摔跤者就是神，他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毕努以勒，意思就是神的面。我们看过雅各在这一章的经历后，可能以为他已经就被变化了，然而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变化。因为在创世纪33章启示，雅各仍然是雅各，他在生活方式上没有改变，他仍旧计划分队，并且做出一切可能的事来应付那个局面。他在生活方式上虽然没有改变，但他在生命里确实有了改变，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摸过了。在毕努以勒的经历以后，他瘸了，在主摸他的前后，他任何事都能做。但在主摸他以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瘸着腿做的。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有两种的失败和软弱，一种是不瘸腿的，一种是瘸腿的。例如我们发脾气可能是瘸腿的，也可能是不瘸腿的。我可能对某弟兄发脾气，但甚至在这样的事上，别人也会注意到我是瘸腿的。你若不做什么，别人看不出你的瘸腿。但雅各做的越多，他的瘸腿就暴露的越多。但是在这里我却要提醒说，我们不该想要模仿瘸腿，模仿是不管用的。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乃是在他的手中，我们是在他的路上，我们完全确信我们是在他的对付之下。无论你是否领悟认识或承认，事实上你是在主的对付之下，迟早有一天你会觉得你被他摸了一把，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瘸了，你再也不能和以前一样了。你也许还要软弱，但你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如果你还能一样，那就说明你从没有经历主摸。在雅各的身上，主的摸是一次永远的，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许被摸过好几次。 然而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都能见证，从我们爱主的第一天，特别是进入召会生活以后，开始在他的恢复里爱他、跟从他、侍奉他，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受对付的环境中，我们一直在摔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领悟主在对付我们。然而有一天，主突然的摸了我们一把，我们就瘸了，此后我们就不一样了。也许我们仍然是天然和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不要期望借着一摸你整个生活就会改变，你好像就会完全被变化了。不，我们在雅各的身上那一摸是发生在创世纪32章，但是雅各的成熟乃是在47章才完全显明。从创世纪26章到32章，我们看见许多的失败、错误和过犯。被神摸过以后，在创世纪33章，表面上雅各仍然没有多少改变，但实际上在生命里他有了很大的改变。在32章以前，雅各是天然的，从来没有被神摸过，但在32章以后，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一个瘸腿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瘸着腿做的。从那个时候起，他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当他向以扫匍匐的时候，他还是天然，但是他的瘸腿见证主摸过了他。你有没有看到雅各走向以扫，向他匍匐的时候是瘸着腿的？以扫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雅各，他看到一个瘸腿的雅各。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在生活上没有什么改变，但在他的生命里发生了改变。被主摸过的不是外面的生活，被主摸过的乃是里面天然的力量。雅各天然的大腿的筋已经被主摸过了，因此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很少基督徒领悟在这段话里雅各经历的重要意义。很多人专专的注意对付外面的罪、过犯和世俗，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力量必须被主摸过，但主不仅关心我们外面生活的改变，他更要摸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无论你有没有和妻子吵架，有没有和丈夫顶嘴，你天然的生命若没有被摸过，你仍然是天然的。在神眼中，你对妻子发脾气或者控制脾气并没有多少区别。你如果发脾气，你是你，你如果控制你的脾气，你还是你。但是雅各一旦被主摸过，虽然外面和从前一样，但是他里面天然的生命已经受了对付。当然就着人来说，我们喜欢看见弟兄姊妹改变他们对配偶的态度，但是在里面深处，他们里面的人若依旧一样，这种外面的改变就是天然的调整、天然的改良。你行为不好，主很难将他自己做到你里面，但是你很好，情形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因为你这么好、这么温柔，主可能更难将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这不是外面的改变或改良，这是主在你里面的一摸，你里面天然的筋、你里面天然的力量必须被主摸着。今天我们都需要主这一摸。我们跟从雅各可能会一再的被主摸，因为在我们身上这个摸不是一次永远的。我们摔了一会儿跤，就会深信自己被摸了，主总是在某一个关键的点上、关键的时刻就摸我们。什么时候他摸了我们某一特别的部分，我们就瘸了，我们里面的人就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瘸腿的人，就不再完整了。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成千的人群中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有的聪明，有的智慧，有的诡诈，有的骄傲，有的温柔，有的自大。按宗教说，正确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但是神的方法，生命的方法却不是一样。神没有对雅各说，雅各，我已经和你摔过跤了，摸过你了，也改了你的名字，也将我的祝福给你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运用你的诡诈或运用你天然的力量去面对你的哥哥以扫之间的局面，不要再甩诡诈了，要学习信靠我，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只有雅各被摸的简单记载，主摸了他的大腿，改了他的名字，并将他的祝福给了他，如此而已。主没有对他讲道，给他教导。此后无论雅各做什么，就如将家人分为三组，神都由着他。常常主摸了我们以后，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仍然听聘我们，让我们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们如果查验我们的经历，就会看见我们的经历正是这样。那些喜欢照顾别人的人，喜欢教导别人，他们经常说，弟兄你错了，主既然祝福你了，你就不该像以前一样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当然为了主荣耀的缘故，你必须改变。从事牧养的姊妹们可能也嘱咐别人说，姊妹你不该再和你丈夫争吵了，你不该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方法，但这不是主的方法。主摸了雅各的大腿并给他祝福以后，没有给他任何宗教的教导，神甚至一句话也没有说。反之在那一摸之后，雅各仍然是天然的雅各，他仍然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似乎对属他的人说，你们都到后面去，让我去前面见我的哥哥以扫。但是当他走向以扫时，他是一瘸一瘸的走。哦，我们天然的观念和神的方法是何等的不同，宗教的实行和主的一摸是何等的不同。我不愿意听见你们所得的教导，反之我喜欢看见你们许多人一个一个的被主摸。常常有姊妹来见我抱怨他们的丈夫，但是当他们在我面前控诉他们的丈夫时，我很喜乐，因为在他们的控诉中，我看到他们是瘸着腿的。可能就在几天前，他们来见我时还没有被摸的记号，但是现在虽然他们还是抱怨并且控诉他们的丈夫，我却查知他们确实是瘸了。我并不责备这些亲爱的姊妹，因为我很高兴他们被主摸过了。主的一摸胜过各种的教导，主摸了我们天然的生命胜过100篇的道理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迫切的需要。创世纪32章31节说，雅各经过毕努以勒的时候，日头在他上面升起，他的大腿就瘸了。在那个一摸之后，日头在雅各上面升起，他虽然瘸了却在光中。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任何有光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瘸子，没有一个在光下面的人仍旧是完整的。每一个在属天光照下的人都是瘸腿的。在黑夜里，雅各很强壮，他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的，但是在他被主摸之后，日头在他上面升起，他就满了光。雅各是在属天的光照之下，但是外面他却是一个瘸腿。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因为我们真是在主的手中，并且跟从他的道路。